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月19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沙特阿拉伯领导的针对也门警察的空袭行动造成26人死亡；伊朗表示美国新制裁不会影响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发展；另外，已经获释的美国记者谈及他们在伊朗被囚禁的一些情况。另外，1月17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忌日，那么有100多人到赵紫阳的旧居进行拜谒，我们有相关的报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沙特阿拉伯领导的一次对也门首都萨那一个警察设施的连夜空袭行动造成了至少26人丧生。自利亚德展开针对控制萨那的胡萨民兵的军事行动以来，当地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将近6000人。对警察总部的袭击行动还造成了数十人受伤，其中很多是警官。救援人员正在设法营救被困在建筑瓦砾当中的幸存者。星期天在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行动当中遇难的还有一名为美国之音和人道主义新闻机构综合区域信息网工作的独立记者阿米戴德·莫加利，他是自2015年1月以来第6位在也门遇难的新闻记者。美国国务院也对莫加利的家人表示哀悼，并表示目前仍在收集有关他遇难时的情况的信息。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地区的官员说，星期二发生的一起疑似自杀爆炸事件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多人受伤。据称，大多数死伤者是安全部队的军人。目击者说，爆炸手驾驶摩托车冲撞了一个位于开波尔半自治部落地区和白沙瓦城之间的安全检查站。救援人员和地方官员说，一名部落高级警官和当地的一名记者死于这次袭击。猛烈的爆炸导致停在安全检查站附近的几辆汽车和摩托车受损，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次事件负责。开波尔是巴基斯坦和内陆国阿富汗之间的两条贸易和交通通道之一，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和外国的激进分子一直盘踞在沿阿富汗边界的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中东三国的访问引发了一些国家的关注，特别是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最近断交之后，人们猜测习近平此行是否会在沙伊冲突之间扮演所谓协调员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媒体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1月19日至23日先后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三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此行将对中国和该地区的关系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习主席访问三国的主要目的是巩固传统友好，加强互利合作，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此访对深化中国同上述三国及地区国家的关系将会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今年年初，逊尼派穆斯林占多数的沙特阿拉伯处死了什叶派穆斯林教士尼摩尔，在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伊朗，抗议者冲击了沙特驻伊朗大使馆和领事馆。沙特阿拉伯随后宣布与伊朗断交，并终止了与伊朗之间的所有商贸关系，并禁止伊朗朝觐者前往麦加。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在呼吁有关各方面保持冷静和克制的同时，上个星期派遣外交部副部长张明作为特使前往沙特和伊朗，就地区形势同两国深入交换意见。据悉，他此行是为习近平的到访铺路。 至于习近平的出访是否会如媒体报道所说，有可能在沙伊冲突之间扮演协调员的角色。张明在新闻发布会上只是泛泛地说，习近平将同三国领导人就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那么中方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同地区国家进行了充分的深入的沟通，希望推动地区形势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那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伊朗和埃及期间呢，也将同三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重大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有专家指出，考虑到动荡不安的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大多数为逊尼派，为避免国内和境外极端分子联手，中国在沙特问题上很有可能保持中立。习近平此行第一站是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以及中国在西亚和北非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沙特阿拉伯，然后他将前往埃及访问并参加中埃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最后将访问伊朗。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伊朗方面，伊朗国防部长德赫甘星期一表示，美国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实施的新制裁不会对其导弹研发进程产生任何影响。美国星期日实施的新的制裁措施对象是5名伊朗籍人和一个与伊朗背禁导弹活动有关的公司网络。在此之前，美国取消了针对伊朗核项目的经济制裁。德赫甘说，针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显示美国对伊朗怀有敌意，他誓言很快将公布伊朗导弹研发的新进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美国实施新制裁是不合法的。伊朗去年年底进行的2次弹道导弹试验招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谴责，他们说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伊朗则辩称试验属于伊朗的国家安全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将大力执行对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的制裁。另外，日本政府星期一表示欢迎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表示日本将尽快推动解除本国对伊朗的绝大部分制裁。在此之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1月16日的报告说，德黑兰兑现了去年7月与世界六大国达成的削减其核项目的承诺之后，美国等国家当天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国家伊朗との伝統的な友好関係を
我们不仅要加强跟伊朗传统的友好关系，我们还计划帮助伊朗重新获得该地区的信任，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愿意帮助推动这个进程。
菅义伟还说，将跟相关政府机构协调，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的进程。
在取消伊朗制裁方面，我们将跟所有的相关省厅磋商，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迅速完成这一过程。
根据日本外务省这个周末的一份声明，日本将在几天之内解除包括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投资在内的绝大部分制裁。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将通过提供商业机会、签署投资协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展示对伊朗企业的支援。预计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将被解冻，国际企业将重新进入伊朗这个亟待恢复的市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邮报记者李萨安说，他在伊朗监狱的18个月里与其他人的交流非常有限，他曾经被关49天的禁闭。李萨安是星期六获释的4名美国人之一，他们是在伊朗执行核协议之际，美国与伊朗换囚计划的一部分。李萨安在德国的医院与华盛顿邮报的资深编辑见了面，他在返美之前在那里进行康复。 李萨安2014年被控间谍罪而被捕。华盛顿邮报和奥巴马政府都称这一指控是荒谬的。李萨安在一次闭门审判之后被判入狱，但是刑期没有公布，显示他在审判当中没有什么辩护的机会。同样是在获得自由后于星期一首次见到家人的还有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海克马蒂。海克马蒂是一名伊朗裔美国人，他于2011年探望自己祖母的时候被控间谍罪而被捕。世界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1月14日遭到了恐怖袭击之后，目前呢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生活，不被恐怖分子所吓倒。伊斯兰国组织使用炸弹和枪支发动了这个组织在印尼境内的第一次恐怖袭击行动，造成了一名具有加拿大和阿尔及利亚双重国籍的人以及一名印尼人丧生，24名平民和警察受伤，还有5名圣战分子被打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雅加达发来的报道。
在恐怖袭击后的第二天，印尼人凝聚在我们不畏惧的旗帜下，在袭击现场发出了刚强不屈的声音，人们呼喊着杀死恐怖分子，并谴责他们的行径违反真主的旨意。副总统车队快速驶过1月14日袭击现场的交叉路口，安全人员手持自动武器严加戒备。虽然印尼加强了安全警戒，但是印尼总统试图告诉世人国家已经恢复了正常。
没有问题，这是重要的。商店、食品摊和店家等等，看来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不过，对那些死难和受伤住院者的亲人来说，一切还没有恢复正常。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发生在他身上。我们从社交媒体的网友那里得知，他受了伤，倒在街上。
他的丈夫有幸大难不死。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凶手走向躺倒在地的伤者，朝着他们开枪。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雅加达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印尼首都雅加达的这次恐怖袭击在亚洲范围内引起担忧，人们担心伊斯兰国试图在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哈里发国。就在上个星期，有印尼官员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印度尼西亚加入这场伊斯兰圣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星期四在雅加达市区发生的袭击造成7人丧生，其中5人是袭击者。这起事件促使印尼当局决定与亚洲各国开展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前，印尼当局在去年的12月在爪哇岛逮捕了13名男子，其中包括一名身穿自杀炸弹马甲的中国籍维吾尔族人。印尼当局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涌入印尼发动圣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比维尔辛格说，印尼可能正日益成为激进分子加入伊斯兰国的中转站。
他们大多数人事实上不是在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途中，就是如一些报道所说的，他们先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回到印尼，再前往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那名中国籍维族人是在12月23日在雅加达郊外的一处房子中被捕的。当局认为他和其他许多人是在响应在印尼东部丛林栖身的恐怖分子头领桑托索所发出的为伊斯兰国而战的号召。雅加达康科德咨询机构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陶德艾略特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可能引发维族人离开中国的西部边疆。
伊斯兰国广布宣传，新疆也不能幸免。我认为他们的宣传也促使一些维吾尔人前往其他国家加入圣战。
抗议和暴力在过去几年来造成新疆数百人丧生，一些人认为宗教压迫和文化清洗是导致维族人离开中国的原因。北京在新疆实施高压政策，但是北京称那是为了根除恐怖主义。不过一些人认为那只是为了镇压和同化维吾尔族而设的一个幌子。本周发生在雅加达的袭击以及上个月逮捕的一名中国籍维族人 或许会让中国在声称国内和国外的恐怖主义威胁日益严峻时更加有底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王栋说，中国和印尼面临的共同威胁将改善两国的关系。
这确实表明中国和印尼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能有切实的合作，因为两国面临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
印尼在本世纪初遭受过数起恐怖袭击，其中包括造成202人丧生的巴厘岛炸弹袭击。美国之音桑特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星期一对叙利亚的人道局势深表关注。联合国说，叙利亚各地有1350万人需要救援。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呼吁对叙利亚15个被围困地区予以特别的关注。他说，叙利亚政府要对去年12月初以来的12次围困行动以及至少35人的死亡负责。鲍尔敦促叙利亚有关各方准许人道救援人员不受阻碍地进入被围困地区。联合国救援机构星期一警告说，被围困的叙利亚东部城市戴尔祖尔的20万人所面临的局势急剧在恶化，目前急需食品和药品。有迹象显示呢，要求叙利亚交战各派系停止使用饥饿作为内战武器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触犯战争罪。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虽然有些救援物资已经运到，数以千计的人被剥夺食物，而忍饥挨饿，叙利亚交战各方难救其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让我明确一点，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是战争的罪行，所有各方包括应该以保护叙利亚人为首要任务的叙利亚政府正在犯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这一罪行以及其他暴行。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虽然有些救援物资已经运到，数以千计的人被剥夺食物而忍饥挨饿，叙利亚交战各方难辞其咎。
Let me be clear.The use of starvation.
让我明确一点，使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是战争罪行。所有各方，包括应该以保护叙利亚人为首要职责的叙利亚政府，正在犯下国际人道主义法所禁止的这一罪行以及其他暴行。
Acts prohibi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潘基文说，在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富阿和基夫拉亚镇，以及受到反政府武装围困及叙利亚政府军封锁的马达亚镇，食物的需求迫在眉睫。
我们进入马达亚镇时，听说了孩童们的需求以及他们当中营养不良的情况。我们的确亲眼目睹了这些情况。我们希望把他们带出马达亚镇，在我们的 SOS 中心接受照顾。我们都希望今后几天这个过程能继续下去。令人欣慰的是，至少人道救援行动已经开始。
救援机构计划在星期天向被围困的城镇运送燃料。与此同时，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希望在与叙利亚政府进行谈判之前，对这些城镇的封锁能够取消。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官方媒体说，瑞典籍的香港书商桂明海自愿返回大陆向当局自首，不过一些香港人则表示怀疑。在此之前呢，桂明海的失踪曾引发国际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桂明海去年10月在泰国的一所公寓中失踪，他17号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台的画面中，说是自愿返回中国，为一桩11年前的一起酒后驾车自首。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也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包括瑞典方面介入或者干涉我回国的事情。
魏明海是一名归化的瑞典公民，他是去年十月以来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失踪书商之一。这家书店以销售中国领导人的书籍为主。香港报纸星期一都在头版报道了桂明海回大陆自首的消息，但是很多香港市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他受到了大陆当局的诬陷。
可能是十年前有一个人开车撞死了某个人，但他们是相同的一个人吗？我不这样认为，很多人同名同姓，而且报道中他的年龄跟他的实际年龄不符，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他。
68岁的香港居民谭女士说，她无法相信桂明海会在为十年前的犯罪回大陆自首。
这次车祸事件是在十多年前，他为十年前的事儿自首，不可思议，有人会这样做吗？时间过去太久了。
中国新华社说，桂明海去年十月向公安机关自首。报道说，桂明海因为2003年在宁波酒醉驾车撞死一名女大学生，被判处2年徒刑，缓刑2年。但是桂明海在2006年八月以假证件出境逃逸，而且目前桂明海还涉及一些其他犯罪。桂明海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中说，2015年他在父亲的去世以及目前病重的母亲，让他下决心回大陆自首。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香港政府严肃对待香港书商失踪案，并将继续进行调查。
桂明海案尚未报告给香港警方或香港政府。过去12个小时左右，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大陆和香港媒体报道了李波等有关的案子。我们非常重视有关的信息，希望能帮助香港警方和政府更好地厘清有关案件。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1月17日呢，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1周年。有目击者说，当天至少有150人到北京的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的故居悼念。尽管警察和便衣人员在周边街道阻拦了一些要入内表达敬意的民众。下面是美国驻英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于梅孙17号跟往年一样，又到场纪念赵紫阳逝世11周年。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前往纪念的人大约有150人，其中包括《炎黄春秋》杂志前社长杜导正和女儿，已故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的女儿李玉晓，和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秘书吴伟等旧部和子女。
挺多的，有150人左右吧，应该。我是上午、下午就没什么人了。
于梅孙表示，他进赵紫阳家之前，看到附近有警车，出来时看到一些制服警察和便衣在那儿转悠。他表示，据说有些来赵紫阳家的访民遭到拦阻，看来今年对前往纪念的老百姓看管得更厉害了，所以他从外地回到北京，就直接去了富强胡同。
早上下火车直奔那的，我怕被阻拦嘛。
一天前，六四遇难者家属团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由国安人员陪同前往赵紫阳故居献花。丁子霖告诉美国之音，他之所以选择赵紫阳忌日前一天前往献花，是因为去年他和当时还在世的丈夫蒋培坤未被允许前去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当局怕遇到外媒采访他。他说，今年老伴儿已经去世，想到自己年已八旬，体弱多病，可能来日无多，担心失去祭拜这位至死不肯妥协的前领导人的最后机会，于是向监控人员要求提前一天去赵紫阳家，获准由专人陪同前往。丁子霖表示，赵紫阳的女儿王艳楠和儿子赵武军见到他很意外。
他们因为也很意外，我会去，那个只顾跟我说话，问我老伴儿去世的情况。赵武军告诉我，他天天替蒋老师念经。我没想到他也成了佛教徒了。当初他是他们家最小的儿子，还年轻，现在熬了这么多年。我是从紫阳先生去世那年，他们没让我去，第二年我去了，就跟刘小婆一起去。从那次开始认识他们，这不也10年了吗？真的都变老了，本来很年轻的，现在变老了，又变成天天念经的人，我感触良多。
丁子霖是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蒋培坤是该系教授。他们的儿子蒋杰莲1989年6月3号深夜不幸遇难。据香港媒体报道，1月17号在赵子阳位于北京富强胡同的故居外有警员驻守，也有不少人前去献花，屋内有赵子阳的半身照片，并挂上赵子阳子女的悼念挽联，照片下放满鲜花，当中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送去的花束。
我像往年一样，我提的字，为什么我看那个本上还没有人呢？还没有人去呢？就是我是第一，我提上了字，我就提了这么几行，两行字，我说生命有限，求真无限，我将以您为楷模，坚持到最后一息。
据苹果日报报道，17号有不少赵子阳的旧部和民众前往献花致意。报道引述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的话说，赵子阳和六四事件是冤案，中央政府应该为其平反。报道还引述赵子阳的女儿王艳楠说，看到今年仍有不少人前来悼念，感到很安慰，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公开自由悼念父亲，因为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他说这是迟早的事，六四事件也迟早会得到平反。去年11月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高规格纪念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对胡耀邦做出了高度评价，这位已故党领导人的突然去世是1989年学运的导火索，后来演变为六四事件。不过那次座谈会上，胡耀邦被指处理学运不力的问题和六四事件均未触及。余梅孙在六四事件25周年前曾对美国之音指出，六四事件一直被设置禁区，迟迟不能平反，是因为牵涉各方利益，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改变体制。但他同时指出，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曾公开反对向学生开枪，习近平本人应该会在时机成熟时解决六四这个历史包袱。一年多前，余梅孙对解决赵子阳的问题比较乐观，他说
子阳去世的时候，他的母亲齐心率子女，那么包括这个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献了花圈嘛，所以习近平个人习近平家里当然对子阳是印象很好的嘛，都支持子阳的嘛。可是我想作为习近平个人，那么他肯定是明白是非曲折，肯定是有是非观念的，肯定是同情子阳支持子阳的嘛。我想他内心里还是愿意为子阳平反，要帮平反他是愿意的嘛。但是涉及到这个整个结构体制之后啊，涉及各方的利益啊，所以他可能是还在犹豫吧，可能还是没有最后下这个决心吧。就是
这一次，余梅孙说他在纪念赵子阳的那些人那里没有得到有关历史问题近期能够解决的任何信息。据报道，王艳楠17号说仍在跟当局商讨安葬赵子阳骨灰一事，但是尚未决定安葬的地址。赵子阳是25年前因反对军队镇压示威学生而被中共元老们逼迫下台的，此后一直受到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时年85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角逐美国总统大卫的参选人有4人是现任的联邦参议员，包括3名共和党人和1名民主党人。他们要在紧张的立法日程和更为紧张的竞选活动日程中穿梭忙碌。总统初选的过程和结果有可能会影响到参议院今年的运作，以及哪个党将在2017年控制参议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拥挤的共和党参选战场上，参议员们彼此对攻。泰德·克鲁兹、马可·卢比奥和兰德·保罗3位参议员都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面临来自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挑战。
我不代表亿万富翁阶层，我不代表美国大公司，我不想要他们的钱。
桑德斯不否认他也是华盛顿圈内人，不过多数共和党竞争者都以挑战华盛顿权力阶层的圈外人自居， 这个权力阶层也包括他们本人任职的国会和参议院。
这是个两党问题，这两个党一道结成并不神圣的同盟，大笔花钱把我们掏空。
你们什么时候挺身反对过华盛顿？你们什么时候迎面挑战过？不仅是民主党人，而且是我们本党的领袖。
这种反华盛顿的讯息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急于表达的共和党人也有治理能力的讯息相抵触。
我们希望参议院今年的这个状态继续下去，集中在能够实现并写成法律的事情上。
今年国会根本不会有效率，现状会是国会被当成2016年选举的一个竞选战术。
总统候选人并不总是想遵循本党的路线，他们有时会离开参议院，表决时不在场。
共和党人目前在参议院有微弱的四席多数，他们在选战中要保卫的席位是民主党人的两倍。分析人士说，如果共和党最后提名超级保守的克鲁兹为总统候选人，麦康奈尔的工作将更难做了。
麦康奈尔和克鲁兹关系不好，如果麦康奈尔鼓励支持克鲁兹的选民出来投票，他可能会伤害到其他面临竞选连任的参议员。
麦康奈尔避免躺入总统选战的浑水。
我们要做美国人民选我们来做的事情，总统候选人们自然会决出分晓的。
克鲁兹在爱奥华州最新民调中领先，爱奥华选民本月将举行党团会议选举。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相关数据显示，亚太裔居民是现如今美国人口增长最快、多样性最丰富的少数族裔群，但是这个族群在美国政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却跟其人口不成比例。有关人士指出，应当使这个族裔团结起来，使其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能够反映这一群体的发展和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长晓的报道。
数据显示，亚裔投票注册的比例比全国平均值低超过10%。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以自身的例子说明，赢得选举很可能靠的是很少的票数差。
我靠1%的微弱差距赢得了副州长的职位，我靠2%或3%的差别成为州长，靠大约6%的差别胜选参议员。
谢卡尔·纳拉辛汉是亚太裔居民胜利基金会的主席，他说，在2016年大选白热化的情况下，亚裔选民如果积极投票，可以成为改变选举结果的力量。但是，亚裔选民的参与状况却不乐观。
更糟的是，我们不关心总统大选以外的其他选举，一点都不关心。我们的选民登记率不足，而在那些登记的选民中，只有不到1/3会把票投给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投票是美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日前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鼓励各个族裔的人参与到公众生活中，积极发声。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管你信仰什么，不管你倾向于哪个党派，或者任何党派都不倾向，我们共同的未来仰仗于你执行作为公民的义务的意愿，去投票，去发声，去支持他人，特别是那些弱小的、脆弱的人。并记住，我们每个人能像现在这样，是因为某些人在某些地方支持了我们。要积极参与我们的公共生活，使它反映我每天在美国人民身上看到的善良、尊严和乐观。
同样是亚裔的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以个人身份说，
亚裔美国人停留在政治之外太久了。我们虽然看到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和投票的人数在增长，但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鼓励人们参与政治。同时，我们要确保减少人们投票时遇到的障碍和困难。
他希望亚裔能够选择包容亚裔族群的人进入政府，并鼓励亚裔社区的人积极参与到公共活动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后，来自中国、香港和澳门的民主运动人士纷纷从两岸关系和民主发展的角度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六四民运领袖王丹表示，祝贺民进党赢得总统大选。不过，他认为蔡英文将面临四项挑战。首先是如果在台独议题上太过保守，将面临太阳花世代的挑战。其次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如何出招。
因为我们都知道蔡英文是非常稳健的，而且他希望维持现状，我也相信他是希望两岸不要出任何事情的。所以其实应该大家应该去问的是习近平，两岸啊，在蔡英文当选以后能不能够和平啊，能够维持正常的经贸交流，我觉得关键因素还是要看对岸中共和习近平是不是要对台湾问题做政策上的调整。
王丹还说，台湾年轻人的低薪、经济不好的问题是否能在一两年内改善，将考验蔡英文的能力。最后是民进党完全执政之后，权力分配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内部的团结。王丹是1989年六四民运领袖之一，之后流亡美国，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的学位，目前旅居台湾，在一家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在台北及香港设有办事处的华人民主书院星期天召开记者会，就台湾总统大选结果邀请来自于中国、香港及澳门的民主运动人士发表看法。香港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表示，台湾的年轻第三势力从街头进入立法院，为台湾的政治带来新的气象，值得香港的民主运动参考。
所以我希望其实在今年的九月，香港也是有一个立法会的选举，希望会有更多的从社会运动里面出来的代表，可以在选举里面把一些公民社会里面进步的声音从街头跟公民社会带到议会里面，让香港的民主运动可以有一个世代的更替。
黄之锋还表示，香港和台湾目前同样面临中国因素的影响，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看不到前途，台湾的一中各表也不太行得通。香港雨伞运动是2014年底香港民众占领街头争取真普选的民主运动，为期近两个月，也成为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民抗命活动。曾经在台湾就读大学的新澳门学社理事郑明轩表示，台湾人能享有今天的民主令人羡慕，不过这项成果是台湾人经过几十年艰苦的斗争所取得。
我们要反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脱离这个现在这个所谓的 comfort zone， 然后进行为了这个价值，为了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长期的不舒服的艰苦的斗争。
郑明轩还指出，中国政府给予的经济利多绝对不可靠，主要是为了美化一国两制的假象，澳门民众对政治的不满都遭到了压制。与会的另外一位六四民运领袖吴仁华表示，中国民众不应该再被政府误导，只从统独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而应该从民主价值角度切入。吴仁华还指出，任何国家、地区，人民幸福指数的高低才最为重要，无法改革的政府必然走向崩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印度和韩国除了保持与地区大国中国的交往之外，它正在进一步加强彼此的经贸往来，着眼点看来是希望构建地区多元伙伴关系，增强各自的竞争力和战略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印度首都新德里正在举行为期两天的韩国印度经贸峰会，吸引了两国100多家企业高管以及政经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印度工业联合会以及韩国最大媒体集团朝鲜日报和韩国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 韩国商工会兼斗山集团首席执行官朴永曼在会上努力强调韩国的企业实力，并鼓励印度企业进入韩国。
I'm sure that Korea is a crucial partner in Indi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我相信韩国是印度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伙伴。400多家韩国公司自豪地参加名为“印度制造”和“印度数字”的行动计划。另外，在智能城市、能源、工业园区以及住房方面，韩国公司还是实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最佳伙伴。我仅代表韩国商界领导人，鼓励印度商界领导人也能对韩国抱有更大兴趣。
Indian business leaders to take more interest in Korea as well.
除中国外，韩国和印度被认为是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的加强对改变地区地缘政治格局意义重大。韩印两国商界看准了两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意图。韩国国际贸易协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金英霍说。
韩国把印度视为未来跨地区合作伙伴，这一重大转变，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莫迪总理去年五月对韩国的正式访问。印度总理的莫迪经济学观点给韩国企业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未来几十年与印度经贸合作方面。
美国外交杂志的报道称，韩国和印度在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地位举足轻重。不过也有报道说，韩战结束以来，印度同东北亚的关系脱节的状态，近年来随着地区政经格局的变化，似乎正在迅速转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纽约每年出口额达880亿美元，而出口商中超过90%是中小型企业。在纽约的布朗市，一家制造出口剧场音响设备的小公司，靠诚信和质量以及政府的优惠政策的扶持，30年来立足本行，稳步发展。员工从最初的4人增加到现在的40多人，出口遍及世界各地，包括5个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作国。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 TPP 将帮助这类小企业消除关税壁垒，保护知识产权，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位于纽约布朗市工业区的小企业 Pook Diamond & O 是一家生产出口剧场音响设备的制造和承包公司。该公司合伙人之一的特德·奥尔说，成立于1982年的 PDO 已经有33年发展史。
我们有42名员工。1986年，我们刚搬到布朗市时，只有4名员工。
布朗市相对便宜的地价，使该公司能凭借纽约占据通往较大市场的先机。其主打产品是可使剧场音乐厅具有多种音响功能的可变音响设备。
所以如果你想建一所管风琴音乐厅，但你也想在厅里举办演讲会，那么教授的演讲可能你就听不清了，除非你安装上我们的条幅来减少回音，这样声音就清楚了。
该公司帮助改造了包括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等纽约最著名剧场，现在其产品出口5个 TPP 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和新加坡。
TPP 可以消除一些成员国进口向 PDO 公司产品的关税，从现在的15%降到0%。
该公司目前的业务主要在拉丁美洲，随着大众对娱乐需求的提高，未来数年亚洲市场被看好。该公司目前尚未进入中国市场，而挑战之一是如何保护产品的知识产权。
问题是我们的音响调幅技术是很容易被复制的。有一种选择是在那里安装机器，批量生产，运回美国，完成关键组装，然后再出口。
二说，该公司是纽约经营剧场音响设备硕果仅存的一家。他们数十年立足本行的关键，除了诚信至上、质量第一，还有政府的优惠政策。
1995年，我们在财政部优惠贷款政策协助下买下这座厂房。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有12名员工。有了优惠贷款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发展。这是我们成长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发展故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说，奥巴马总统努力推动国会通过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可以帮助像 PDO 这样的小企业消除关税壁垒，使美国产品更具竞争性。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人缅怀被杀害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日子。全国各地许多人通过这个联邦假日纪念金博士为结束种族歧视所做的不懈努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在马丁·路德今日可谓闲着，他们通过在华盛顿的一所小学种植蔬菜来回归社会。总统和第一夫人还将承带的学习用品送给有需要的学生，其中许多孩子来自军人家庭。1994年，美国国会指定马丁·路德今日为全国服务日，所以周一，许多美国人都出来为社区服务。
我们有约500名志愿者出动，在马丁·路德今日服务。我们有大约333人正在沿马丁·路德金大道清理垃圾，它有好几英里长，人们被分成50个小组，以确保所有的垃圾都清理干净。
组织者说，这是为了纪念金博士服务社区的精神。
全市450人来自本市所有社区，各行各业，各民族，各种族，所有性别，结合在一起，使社区更美好。
纽约市学生和家长在他们的休息日以沿着中央公园游行的方式缅怀民权领袖。
这所学校的使命是基于对马丁·路德·金的种族和经济平等的原则，因此这意味着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不同的工作人员，也包括不同阶层的成员。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数百人举行了游行。另外，该市给予贫困学生600个装满学习用品的背包。
我们希望在这个社区里看到团结，并让下一代知道金的牺牲。
马丁·路德·金1964年因领导民权运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许多人说，这不是休息日，而是互相帮助日。美国之音皮米恩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参观2016年北美国际车展的时候，会看到美国的汽车产业戏剧性复苏的结果。一些人说这场变革应归功于奥巴马政府。2015年是美国汽车制造商破纪录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从密歇根底特律发来的报道。
今年科博会展中心的车展上，璀璨华丽与闪亮的金属和铬合金装饰，让人很容易就忘记美国的汽车产业曾距完全崩溃仅一步之遥。
2008年、2009年我在这的时候，坦白说，这里只有一种抑郁的感觉，还有恐惧，因为我们都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是2009年的科博会展中心。两大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濒临破产，因为经济衰退迫使很多美国人不再购买新车，装配生产线叫停，包括富兰克沃伦在内的数千名工人被裁员。
导致我最近一次被裁员的是一些高管们做出的一些错误决定，而这些人自己的薪酬却过高。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已经濒临破产。
美国政府为垂死挣扎的美国汽车制造商提供金融贷款。
基本上来说，他们就好像是一个巨额的避险基金一样介入，然后说我们会让你们在我们的破产条款基础上借些钱，这些钱足够你们重组。
也有人批评这个计划。贷款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是一步险棋，
假如救助不成功，还有这些贷款对他就会是一场灾难，他可能都没法熬过第二次选举。
政府的援助为马特·斯雷德保住了在通用汽车的工作，
他们保住了数千人，特别是在密歇根和底特律都市区工作的人。这不是完美的方案，但是却挽救了我们的汽车工业。
现在快进到2015年，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帕头专门研究破产法。他说奥巴马总统对拯救美国汽车产业有功劳。
一切是布什总统开始的，奥巴马总统承担下来并负责处理这些问题。我确实认为他们有功，因为我想存在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有些人也确实这么建议过，就是应该让汽车公司衰落下去，让他们走自己的路。
现在汽车产业精简了很多，重组导致一些品牌被除名，例如通用公司的庞蒂亚克和悍马，留下来的那些是更先进更有销路的汽车。这个产业2015年见证了超过1700万新车的销售量。分析人士预测2016年的销售将更加强劲。美国之音法拉报底特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议会驳回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规定任何非异性恋者公开表达爱意或性取向都将被罚款或者判刑。权益组织在欢迎这个决定的同时呼吁废除另一项法律，这项反对所谓同性恋宣传的法律鼓励歧视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项议案旨在惩罚俄罗斯非异性恋者公开表达爱意，不过遭到议会一个委员会的驳回。这是俄罗斯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罕见的胜利，活动人士表示欢迎。不过他们说2013年提出的另一项反对鼓励未成年人非传统性关系的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同性恋宣传法，也应该废除。
在推出同性恋宣传法之后，公众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的仇视程度和排斥程度都极大的提高。
桑德拉是莫斯科的一位变性人，他说他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殴打，有人用剃刀威胁他，可是警察却不愿意拘留攻击者。
攻击者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他们对我说就是要打你这样的人，你是我们的耻辱，不要给我们丢脸。
普京总统辩护说这项法案并没有禁止同性恋。与此同时，普京的宣传主管曾经说，在事故中丧生的同性恋者的心脏应该火化或者土埋，不应该捐献给器官移植。他称同性恋者不该活着。尽管环境恶劣，一些同性恋活动人士拒绝保持沉默。
我们是公开的同性恋者，
我们不会害怕的躲起来，
这是我们的自卫手段，
公开身份就是武器。
活动人士说，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是替罪羊，被用来转移公众对俄罗斯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可是与此同时，很多俄罗斯同性恋者仍然不敢公开。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肯尼亚通讯事务管理局发布的一条新规，网吧顾客在上网前需要出示身份证和出生证明。这个机构表示，此举旨在控制恐怖主义及其网络黑客，但是一些肯尼亚人认为这帮助不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卢瓦加从内罗毕发来的报道。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企业家丹尼斯·穆兰迪正在浏览他的客户数据库。24岁的穆兰迪经营这家心跳网吧已经4年之久，每天平均有约100名顾客频繁光顾他的店铺。然而，那些顾客现在需要出示身份证才能上网了。负责管理该国网络的肯尼亚通讯事务管理局颁布了这项规定， 要求网吧所有的网络使用者出示身份证或出生证明。管理局说此举是为了控制网络黑客和恐怖主义，但是穆兰迪说这个规定不得其所。
有人在家里有自己的电脑，他们有自己的网络，所以那些在家里有电脑的人可能才是黑客攻击政府的人，而不是这些来网吧的人，因为我们了解我们所有的顾客。
文森特·奥城是网吧的常客，他说网吧以可以承受的价格提供了上网的便利。他说这项新规会限制肯尼亚宪法所承诺的自由。
他们侵犯了我们的结社自由、行动自由，我相信这还会缩减很多生意，因为我们想要感受到自由。如果我们要上网浏览、要交换信息，我们不希望感觉上像是受到警察的监视。
菲利克斯·欧迪马斯博士是内罗毕大学国际法和外交学专家，他怀疑新的法规是否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他们这样做不会控制到恐怖主义，因为恐怖分子不一定去网吧。我想没有几起案件侦查发现恐怖分子与使用网吧有什么特别关联。
肯尼亚通讯事务管理局拒绝了就此事件的几次采访要求。美国之音卢瓦加，肯尼亚内罗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用彩色铅笔和蜡笔涂颜色，似乎是帮助孩子们自我表达和开动动作技能的工具。不过，孩子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涂色还能够减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利斯发自维吉尼亚的报道。
克里娜·卢奇多擅长于创作涂色书，她的灵感来自四周。
有一天，我看见一片非常美丽的树叶，然后就把一整页都做成要涂成色彩的树叶。身边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是灵感的来源。
卢奇多最新的作品是《色彩、书写与创作涂色日志》，包括了40页的手绘素描和线条，可以填写。
这本书背后的主要想法就是鼓励大家发挥创造力。我还听人说，他们购买这些涂色书是给那些患病的人，或者是正在经历坎坷的人，这或许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几乎有治疗功效。
如今在美国，以成年人为对象的涂色书似乎是不小的生意。在销售排行榜上，排名前10名的书当中，有5本都是让读者填色的书。色彩、书写与创作是卢奇多产品线上的最新成员。20年前，他以手工绘制的贺年卡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过去这些年来，他创造各种用纸张、布料和古董材料制成的收藏品。希拉里·泰特塞尔是工商和市场营销专家，他说，成人涂色书是卢奇多发展他的网上公司欢乐跳蚤的重要方式，有朝一日或许可以批量生产。
我本人为他代销的很多都是一件又一件的独特产品。要想在商业上成功，你需要成百而且最好是成千上万的生产。
卢奇多的成人涂色书也在当地一些书店里销售，店里不少成年人喜欢坐下来一试身手。这位顾客说，
这项活动很放松，压力消失了，头脑自由了。我特别喜欢他梳理这些小鸟，有种说不出的特别，所以我要留到最后才给他们上色。
显然，对成人涂色书的需求越高，像卢奇多这样的艺术家就越开心。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维吉尼亚州奥克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科技新闻方面，在智能化蔚然成风的时代，一家公司推出了跟智能手机相关的所谓智能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如今什么物件都有智能型了，数字鞋底推出了智能鞋。这家公司说，这些产品是第一种具有联网、互动、加热、减震功能的鞋，所有功能据说全由你的手机控制。利用智能鞋应用软件，这些鞋可以围绕你的脚踝放松或收紧，还能追踪你的行动、卡路里燃耗，甚至鞋本身的自然磨损。 这家公司说，电池寿命可持续数日，可用无线装置插入两只鞋同时充电。这些鞋看上去有未来风格，但也有几分奇怪，好像是弄噱头。不过更大的问题是价格，数字鞋底的智能鞋定于9月在美国和欧洲上市，每双价格高达450美元。